好，开始喽。好，那接下来讲那个兔脚是无我这件事情，兔脚是不是无我？
什么都是。
我们可以说一个不存在的，例如兔脚啊、龟毛啊，是什么吗？
不行。
以我自己来想，我会说，既然它不存在，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啊。你如果要可以说它是什么的话，那它就什么都是啊，都可以是。就是如果你可以说兔脚是瓶子，那兔脚也可以是柱子，可以是什么，可以是什么。那就都可以是了，哦，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嘛，你按怎么讲就怎么讲呗，啊，那所以说，当我听到说兔脚是无我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凭什么说它是无我的？凡是无我，不是都应该是所知吗？然后老师就说，嗯，必须要说它是无我，为什么？如果它不是无我，它就是非无我。但是没有是非无我的，没有不是无我的。因为不能说它是非无我，所以只好说它是无我。这样 OK 了吗？听懂吗？
哦，
兔脚为什么是无我？因为它不可以是非无我，所以它只能是无我。这就是理由就是这样啊，哦。老师给那个理由，我自己卡住这样，所以说要叫我再去引申，然后去解释，我就有困难。不过基本上理由就是像我刚刚陈述的那样，好，哦。好，那个刚刚那个下课的时候，师姐问了一题，说柱的种跟瓶的种，瓶的种跟柱的种，这两个是几句关系？这个当作业回去想。好，回去想，我们下次再讲，下次基本上要进入到另外一章了，但是可以复习一下嘛，就拿这一题做复习。可是你要想答案哦。好。柱的种和瓶的种是几句关系，这个可以想一下。好，另外再还有再加一个好了，两个问题，种的种和别的别几句关系，这个也讲过吗？会不会讲太多？应该要自己想，因为有的东西自己想会比较好。种的种和别的别是几句关系。好，第一题，瓶的种和柱的种是几句关系？第二题，种的种和别的别是几句关系？
我们教奥克吗？
是啊。哦，自己买药品，好，那我们来看那个普觉强巴那本《一路换药》，在第几页？我们上次讲到第几题啊？哪一题啊？有人说，凡是物的种都是无常的种，这个讲完了，对不对？上一次是不是这个已经讲完了？凡是物的种都是无常的种，这个讲完了吗？
讲完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讲？有人说，无既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相符者那边。
对。
好。好，我们来看哦。都找到了吗？第几页？第几行？
24页。
好，都找到了啊。好，我们来看。有人说，没有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相符者。换句话说，他就是说没有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啦。相符者你不看也可以。哦，就是这两个，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这两个。对，没有，没有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找不出来是这样的哦。那很显然，我们是程序是有的哦。有没有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如果我们就直接来举例，你举得出来吗？因为你看，我们后面自重就说，为了反驳这样的说法，显然我们是承认是有的嘛，否则我们干嘛去反驳它嘞？哦，我们是认为有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那如果让你举例，你举得出来吗？后面要讲理由，但是我们先来举例。我们之前有做过练习吧？像长，对不对？长是种的种，也是别的别啊。哦，所以很显然他方这个说法是错的。那我们要反驳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方讲理由。我们怎么讲？我们来看哦。哦，为了反驳这样的说法呢，哦，我们就说彼应有，彼指什么？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哈。哦， 应该是有，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为什么呢？欸，他也是举例耶，
长
及彼故，哦，因为长就是他呀，哦，长就是又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的例子哦。那如果他方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此理不成，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再说则以长为有法，哦，长呢应该既是种的种，又是别的别，为什么呢？因为长是种的种，是别的别的缘故。好，那接下来如果呢，我们就继续讲话。如果你要说呢，第这个因理的第一段不成立的话，也就是说常是种的种这个，哦，这是第因理的第一段嘛，哦，第二段叫常是别的别，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说第一段这个常是种的种这段不成立的话呢，那我们就说了，人以常为有法，常应该是种的种，哦，你应该是种的种，为什么呢？应该是常，嗯，因为总是常的别的缘故，他跟我们一样嘛，就是他可能会把它倒过来再讲一下，有没有？我们说什么是什么的总的时候，我们会 A 是 B 的总，会把它倒过来说 B 是 A 的别，哦，他把它倒了一下，他说常应该是总的总，为什么呢？因为总是常的别，哦，那如果第二段不成立的，不成立的话，第二段是指什么？常是别的别啊，哦。那如果常是别的别不成立的话呢？那则以常为有法，它应该是别的别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常是别，你们那三个条件就开始了。因为常是别，常跟别同体相属，然后呢，除了常以外呢，还有是别的，哦，就是除了常以外还有是别的。他这边是讲，因为藏文都是马吟哦，所以他这边是说不是常，而是别的相符者尚有若干啊，哦。那这边那个也是改成且是啊，哦，而且是那个差别，那个差拿掉，别跟差别不一样啊，哦。他这边是在讲别，不是在讲差别，他在讲总别的别，不是在讲差别哦哦，不是非是而且是。别的相符者尚有若干故，你把它改成这样。好，这样这题就完了。所以他最终他就是说，其实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怎么破他方？他就举出一个反证，就足以破他方了，对不对？
对，
他方周遍因为破掉了，那举出来的那个反证叫做常。然后那常为什么总的？为什么是总的总？他讲了理由。常为什么是别的别？他也讲了理由。好，基本上就是总别关系那三个条件要拿出来。检验都要通过，哦，然后就可以建立总别关系，然后他就拿来这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哦，有人说凡是常的总都不是常的别，这个有人在说什么，理解了吗？他在说如果是常的总就不会是常的别，要你说你会说对还是不对？错，一定错。好，为什么错？因为你可以举出反证，你举出的反证是什么啊？他，你再往下看就看到了，我们举出的反证，自中举出来总作为那个反证，是吗？
嗯，
好，其实哦，我们会说总哦，它又是常的总，又是常的别。好，那他方说只要是常的总都不可以是常的别，我们就说谁说的？总就是啊，它虽然是常的总，但没有因此就不是常的别，它仍然是常的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怎么讲这个理啊，哦。有人说凡是常的总都不是常的别，那为了要反驳这样的说法呢，自方呢就以总作为有法啊，哦，然后我们就开始说总呢它应该不是常的别，因为它是常的总的缘故，这是我们用他方的理来套对他方的理来说，对不对？因为你说只要是常的总都不是常的别啊，那这样我们现在就说，那你看总它是常的总哦，那照你的说法它就应该不是常的别，这边是一个应存论是吗？应该不是哦。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是觉得它是的啦，哦，应该不是常的总，常的别，因为它是常的总的缘故，哦，应该如是者呢，为什么呢？因为常是尔之别故，这个尔指的是什么？哦，因为常是总的别的缘故啊。他要讲什么啊？嗯，常总是常的总，为什么？ 因为
常
是总的别，可以吗？哦，再讲一遍，总是常的总，倒过来，常是总的别。好，所以他说应如是者，他在解释前面离他最近的这个应，什么是常之总故？什么是常之总？总嘛，以总作为有法，是常之总。哦，应如是者，为什么？因为常是总的别。哦，他也是把它倒过来讲一下。然后应如是者，这个应如是又指什么？跟他最近这个常是总的别啊，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常三个条件又出来了啊，你要怎么样去解释为什么常是总的别？因为第一，常是总；第二，常跟总同体相属；第三，哦，不是常又是总的相符者，有若干故。你看到没有？他都这边都讲不是常，他就不是把它解释成除了常本身以外。这本书他都是这个样子哦。好，既不是常又是总的相符者，若干故，由这三个条件来成立了什么？常是总的别，对不对？好，好，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根本许的话，则以总作为有法，应该是常的别。为什么呢？因为总是常，总跟常同体相属，然后不是总，然后又是常的相符者，还有若干。哦，所以说他讲了半天呢，他其实他是举出一个他，因为他方说凡是常的总都不是常的别，我们就举出一个反证叫做总。然后呢，他整个论证的过程就是论证总他又是常的总又是常的别，然后运用的也是那三个条件，有没有？好，好，有没有难？除了过说话有点拗口，其实他的理路不难，对不对？哦，好，哦，接下来这个，哦，这个我觉得他是有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哦。他说，凡是物的总，不一定不是物的别。哦，这是他方的说法哦。你看，他说，只要是物的总的，就不一定不是物的别。换句话说，他方在说什么？他方在说什么？再说一遍。
凡是物的种，就是不一定不是物的，
有可能是物的。
对，好，也就是说，他方的讲法是说，只要是物的种的呢，不一定不会是物的别哦，它有可能会是。也就是说，他有没有说一定不是？他们说一定是。他说不一定不是，也就是说，他方是认为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两种例子都是有的。哦，你要他方的宗是这样子的，事物的总的呢，里面有些它是物的别，有些不是物的别。哦，好，那他这边的重点他在讲不一定不是，也就是他强调的是有那些是的，有那些事物的别的。哦，那我们就说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的说法不合理，因为没有那种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我们直接跟你讲，不要再墙头草两边倒了啦，又可能是又可能不是，我就直接跟你讲，没有可能，没有那种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为什么？哦，后面才要讲理由。好，我们大家先想一下，为什么不会有那种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你想得出来是什么理由吗？你不要那种看答案，自己想想看。如果是物的别，有可能是物的种吗？如果有的话，可以举出例子来吗？如果是物的别，它一定要是物，对不对？那有没有哪个是物的还可以做物的种的？没有。为什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是怎么讲理的。我们已经直接跟他方讲你的说法不对，因为没有那种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应该是这样。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哦，你看一下他讲什么，成为彼之常即无，成为彼之无常怎样无故，这就是我们讲的理由。来，大家帮我解读一下他在说什么啊？那个彼在讲什么啊？
那个物，
蛤。比哦，指又是物的别，又是物的种的。哦，成，因为我们这边在吵有没有这种东西嘛，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或是又是物的别，又是物的种，一样啊，哦，反正就是这两者的相符者，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在吵这件事嘛。汤胖说，可以有这样，就是会有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然后也有又是物的种，不是物的别的，都会有啊，哦。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啦，哦，那我们给的理由是什么呢？成为物的，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常法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常，没有任何的常法，它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这是第一个理由，听清楚了哦。好，第二个理由，成为彼的无常也是不存在。什么叫成为彼的无常？就是说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那种无常法不存在，没有任何的无常法，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这样可以吗？我们给了这样的理由。好，先不要看后面，你看第一个理由，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那种常法不存在。如果要你给理由，你要给什么？很简单，它必须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它还是个常。有哪个常法会是物的别啊？如果是物的别，就要是物啊，有哪个常法会是物啊？好，所以说又是物的别，又是物的种的那种常法有没有？
没有。
好，搞定了，对不对？好，第二个，又是物的别，又是物的种的什么无常法也是没有的。为什么？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无常法会是常法的种啊？会是物的种啊？有没有哪个无常法会是物的种？你会说，无常就是物的种啊，但是不可以啊，无常跟物是
同
意嘛，他们两个不会是种别关系，所以你要把跟物是同意的那些先排掉，对不对？然后再去想那些剩下的无常法里面有哪些是可以当做物的种的，有吗？有吗？瓶子、色法、色法和心法，不行嘛？不相应刑法可以是物的种吗？哦，你会说，哦，你看有人就露出那种，可是物是不相应刑啊，那不相应刑难道不是物的种吗？不行，第三个条件就过不去，就是不是物而还有若干是不相应刑的就没有哦，所以说第三个条件过不去。好，那这时候你会不会就开始怀疑哦？那又是物又是物的种的，可能真的没有这种法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边怎么讲理由啊。好，他先讲，他会先讲前半，就是那个我们很容易就解决的，就是成为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那种常法是没有的，他会先解释这个。好，我们来看啊，就是此因理之前半，就指我刚刚念的那个啊。好，这个呢应该是对的，也就是没有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那种常，啊，那种常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常都不是物的别，这跟我们刚刚讲的理由一模一样，对不对？哦，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常都不是物，它是一个解释一个，有没有？哦，好好，这跟我们刚刚解决的方法是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第二段因理之，就是说成为彼之无常亦无，也就是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常的，我在讲什么？又是物的种又是物的别的那种无常法是不存在的。哦，为什么会是这样？哦，因为凡是成为物的种的物，都是你乱想的啦。看到没有？
随念任意。
有没有人家讲话是很直接的？都是你随念任意想象故。换句话说，都是你乱想的，没有那种法。哦，至终会说，凡是物都不是物的种。哦，可以吗？凡是物都不是物的种，因为那种跟物是同意的，例如有为啊、无常啊，它不会是物的种，对不对？啊，那种除了这些以外的那些还是物的，它也不会是物的种，因为第三个条件会出问题嘛，对，也是第三个条件会出问题。好，那智宗说凡是物都不是物的种，啊，那为了反驳智宗这样的说法，有人就说咯，啊，你看啊，你看啊，他现在要为反驳智宗说，智宗说啥？ 凡是物都不是物的种。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吵这件事了，他已经不是在吵前面那个了啊，他是在吵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跟前面那个里面的因理的后半有关，对不对？啊，然后延伸到这边要吵那个凡是物都不是物的种。然后他人呢，为了反驳我们这句话，就说以生无常为有法，因不是物的种，因为它是物的缘故。然后自动就说，哎呀，你这个理是不成立的，所以你的反驳是无效。好，为什么此理不成？好，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生无常？
声音。
为什么他人说生无常为有法？因为它是物，所以它应该不是物的种。他在想什么啊？因为我们说凡是物都不是物的种，他就举出来一个他认为又是物又是物的种的什么生无常。他觉得生无常又是物又是物的种。那如果依照之中说只要是物的都不是物的种的话，那这样子生无常这个是物的他就应该不是物的种的，因为你们说只要是物的都不是物的种啊。他以为他打到我们了，他以为我们要说生无常又是物又是物的种。所以当我们说生无常是物但不是物的，当他说生无常是物但应该不是物的种，所以我们就会很不舒服。但我们没有，我们会说你说错了，我们没有不舒服，因为是你说错了。你说错的是什么？你的理是不成立的。哪个理？生无常为有法，是物故，那个是他的理，对不对？故嘛，那是他理，是物故。我讲会不会太快？会不会太快？好，生无常是物故，那个是刚刚那个应存论述里面那个理嘛，对不对？我们说你这个理是错的啦，所以你不要太早高兴，你没有卡到我啊，你这个理根本就不成立。为什么生物常是常啊，它不是物？好，现在 就回到这个问题了。生物常是物这句话是错的，因为生物常是常哦，之中是这样讲。生物常为什么是常啊？哦，这件事我问过老师哦，生无常讲的是生是无常，那个是自己把它补进去。生无常其实讲的是声音是无常，所以它是个常法。生是无常这整件事是一个常，可以吗？加了一个是的，生是无常，它不是物，它是常。声音是无常法吧？
是啊。
无常物是无常法吧？
是啊。
但声音是物就变成常法咯。
哦，
好，声音是物。我刚刚在讲什么？声无常，声音是无常，是常是物还是是
常法？
是物还是常？是常。声是无常，是常法。虽然生是无常法，无常也是无常法，但生无常是常法。好，所以我们看，我们再看一遍哦。我们说，他人就说呢，以生无常为有法，应该不是物的种，因为它是物的缘故。我们就直接说，你这理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程序，那生无常应该是物的种了。这快要混到生无常是物的种。哦，为什么呢？因为物是生无常的别呀，应该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物是生无常，然后你会想说物为什么是生无常啊？然后而物与生无常同体相属，既不是物又是生无常，相不是就有若干。哎呦，他后面在讲生是无，而物是生无常的别，物为什么是生无常的别？他就给了那三个条件，有没有？说物跟生无常彼此之间是符合种别关系那三个条件的啊？为什么？第一，物是生无常，然后物跟生无常同体相属，然后除了就是又不是物又是生无常的，还有若干嘛？若干是这样的，所以物是生无常的别。好，那可是我们后面就讲说，前因理的后半应如此。前因理的后半就是，是生无常，但不是物又是生无常的相符事尚有若干，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说应该是要这样哦，好，应该有不是物又是生无常的相符事的。也就是说，总没关系，第三个条件那个是成立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所知，快混到所知又是他， 那常也是他，应该如此。为什么？因为凡事无我都是生无常，所以这些都不用管它。你只要看到最后一句，凡事无我都是生无常。凡事无我指的是什么？只要是所知，只要是所知都是生无常。这种情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情形如果要成立的话，就第一，生无常是对的，它是存在的，哦，而且它必须是个常法，否则不会一切所知都是它的啦。我自己是这样想。好，如果生无常照他方讲的是物的话，他不是说是物故，有没有？我们就是抓的那个，我们后面这一大段话都在打那件事，生无常是物，都在抓的那个打，打到最后就讲凡是无我都应该都是生无常的缘故。其实这句话我们就已经反过来讲，就是说其实生无常是常法了。他如果是物，不可能是这样。凡是无我都是某个什么是物的某个法，很难这样去说吧。只要是所知都是某个事物的法，很难讲。你除非生无常是常，否则很难这样讲，我觉得啦。嗯，我觉得这里面如果要我们抓出来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任何物会是物的种。只要是物的种，这里面得出来一个结论，只要是物的种，它一定会是常。这个是这里面要抓出来的重点。只要是物的种，只要是有为的种，只要是无常的种，它一定会是常。因为物、无常啊、有为这些跟物是同义的，都不是物的种，也不是无常的种，也不是有为的种，对不对？好，那你要去哪里去找任何的有为法是他们的种呢？是物的种的，找不出来。是他的种的有为法是不存在的。就像他讲说，他不是给了一个吗？凡成为物的种的物，都是你随便想的啦，没有那种东西。哦，因为你举不出来那个例子，他都不可能是物的别，不，物都不可能是他的别，他都不会是物的种。因为如果物是他的别的话，第三个条件会过不去。例如你最多能想出来一个不相应行，物是不相应行，由此说不相应行是物的种吗？想不能，第三个条件会过不去。所以只要是物的都不可能是物的种，你想不出来那个例子。只要是物的种的，你只能想出来常法，只能去常法里面找出来是物的种的。例如什么？一是物的种吧，物是一嘛，物跟一同体相属，除了物以外还有若干是一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是哪些常法是物的种？一不是物的种啊，一是物的种。还有什么名相是物的种，所知是物的种，对不对？你能想出还有什么与还有什么例如与常是异，与常是异也是物的种啊，因为物是与常是异嘛。然后除了物以外还有众多是与常是异的，然后物跟与常是异是同体相属。所以你能找出来像与常是异这个是常还是无常？与常是异本身也是常法，所以你找不出来那种
无常法
可以当作物的种。好，那你说那可成为四之法呢？可成为四之法是物的种吗？来，可成为四之法是不是物的种？后面一排 ，Hello， 来来来，赶快，可成为四之法是不是物的种？是，好，那可成为四之法是物还是常？它也是常啊。好，可成为四之法为什么是常？因为它包含常跟无常嘛，就是是可成为四之法的里面有是常的，也有是无常的。所以可成为四之法本身它也是常法。所以你看，可成为四之法虽然是物的种，它也是常啊。所以你要想办法举出来一个是无常，然后是物的种的，举不出来。好，这一点要注意。好， 好，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有人说哦，这个真的是已经到了那个哦，最后一题了，这已经到了那个极端的，钻到一个牛角的尖尖里面。好，有人说，来，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来，最后一题了，来念一下。
凡事之别，心之别，都是物之别。
好，他人说，凡是知觉的别，或是凡是心的别，它都是物的别。你只要来来，在脑子里过一下。他在问什么？
他的意思是
说，
色心不相应心。
对啊，你看他是说，你看啊，如果魔法它是心的别，然后心又是物的别，所以心就是物的别，所以魔法就是物的别了。他在想那个一直线上去那种理，
对
不对？好，例如说，如果平的凡体是平的凡体是不，如果是平是。可成为四之法的别，然后可成为四之法是常的别，所以平就是常的别。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听懂了没有？平是可成为四之法的别吧？平是可成为四之法吗？平跟可成为四之法是同体相属，要出论嘛哈 ？OK， 所以平是可成为四之法的别，可成为四之法呢，它本身又是常的别，可成为四之法是常吧？然后他跟他同一相属嘛，除了可成为四之法，还有若干是常的吧？有啊，哦，有吧，哈、哦，例如什么共相跟自相二者，它是常吧？哦，对，好，但是它不是可成为四之法嘛？对，哦，不是可成为四之法以外，还有若干是常有，好，所以说因此呢，就说可成为四之法是常的别，那会因此就是说平是常的别吗？平是可成为四之法的别，可成为四之法是常的别，所以平是常的别，可以这样吗？不可以。他这边就在问这件事，好不好？哦，来我们来看啊、哦。可是他问的那个点有点刁钻，这样他说呢，凡是心的别都是物的别，这个听起来就很想要说是，你知道吗？有什么心是心的，不会是物的啊？如果是心的别，它一定是心嘛。如果是物的别，它一定是物嘛。有什么是心它不会是物啊，只要是心的都是物啊，这点是确定的嘛。好，可是你看他加了得别以后，你就要多考虑一些事情。好，你看啊，他说凡是心的别就是物的别，我们就不同意。我们说为了反驳这件事啊，我们就说以成为物的因的量事和以觉知二者为有法。好，来来来，有法是从哪里到哪里？
成为物因之量事及以觉知二者。
好好好好，这么长啊、哦！第一，这个有法哦，你了解它是物的因，它是成为物因嘛，它是物的因，它是成为物的因的量事跟以觉知二者。好，没有说是哦哦，平住二者跟自共相二者。是存在的，但没有是他的、哦、所以他这边这个二者也不是在你不要马上那个自动那个调那个档就调到是他的，不是哦，没有在讲这个，没有在讲这件事哦，就是说成为物的因的量事，也就是他是物的因的那种量事和以觉知二者、哦、这样的有法呢，他应该是物的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知觉的别啊，因为他们都是心嘛，量事跟以觉知二者都是心啊，他们都是心的别啊，那既然是心的别，就应该是物的别啊，哦，那我们说应该是这样咯，哦，因为依照你的理应该是这样嘛，汝已许此理周遍之故嘛，哦，你已经承许只要是心的别都是物的别，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有法它是心的别，所以依照你的理他们应该就是物的别，我们要打的就在这边哦，我们要打的说它不是物的别哦。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说此理若不成立，哪个理不成立啊？
是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二者它是心的别、哦、是知觉的别，这个理如果不成立的话呢，那我们说应该要成立啊，仍然以成为物因的量事跟以觉知二者为有法，应该是心的别，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心啊， 然后呢他跟心同体相属，然后不是他又是心的相符者有若干，就是那三个条件又讲了一遍，有没有？嗯，好，都符合啊，所以他就是心的别。谁是心的别啊？成为物的因的量是离觉智二者。好了，你们觉得我们接下去打要打哪一点啊？哪里有问题啊？我说他很刁钻，刁钻在哪里？你觉得问题对，好，有人说难道问题出在于那种有那种不是量师和以觉知二者的心吗？好，还是在哪里？那个问题会出在哪里？好，我们要中间那边不要看了，我们直接去看答案好不好？好，下一页哦，若根本许那边有没有？若根本许，人以彼作为有法，因不是物的别，那里有没有？谜题要揭晓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好，彼，你先想一下那个彼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成为物因的量师跟以觉知二者啊，人以那个为有法，应该不是物的别。我们前面说它因是物的别，因为它是知觉的别，依照他方的理路。应该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说，其实你的理路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我举出来这个有法来讲，它就不是物的别，虽然它是心的别，但它仍然不会就是物的别，为什么呢？因为它跟物不是同体相关，不是同体相属，也就是总别关系的第二条件不符合。好，然后我们就那如果要问他朋友说，凭什么说不符合啊？凭什么它跟物不是同体相属呢？好，那我们就说人以彼为有法，人以成为物因的量是及与觉知二者为有法，应该与物不是同体相属。为什么？看到没有？那个很刁钻的点出现了，因为它是物的因的缘故。刁钻在哪里？刁钻在成为物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四个字有大大的问题，那四个字就是陷阱之所在。成为物因的量是是什么？就是是什么？就是物是以这个量是为因而有的，所以成为物因的量是和以觉知和它的果，那个物是因果关系，已经讲了成为物因的量是和以觉知，所以这个成为物因的量是跟以觉知，跟那个它是它的果的那个物是因果关系。凡是因果关系，必定是必定是异体，不会是同体。因果关系的双方，我不是我再讲一遍，因和他自己的果一定是一体，因果关系是一种一体关系，它不可能是同体关系。因果关系不是同体关系的一种哦，啊，总别关系呢，它却是同体关系的一种。因为总别关系的第二个条件就叫 A 跟 B 跟是同体相属嘛，所以只要是同体总别关系一定会是同体关系，哦，它是同体关系的一种。但是因果关系它就绝对不是同体关系，它是异体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它刁钻的点在这一点，它在给你有法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陷阱埋好了，叫做成为物因的，后面就用这个来打，最后图穷匕现，就是说因不是与物同体相关，因为是它是物的因的缘故。因为它是物的因，所以它们俩是一体，所以它跟物不会是同体相关。好了吧？好，所以说这一题是一个很，它打了一个很刁钻的点去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像我们平常讲说，例如 平是可成为四之法的别，可成为四之法的别，可成为四之法是常的别，所以平是常的别，错。依我们那样讲，就不是打一个这么刁钻的点去讲，这样可以吗？但是其实讲大概就是同一类的事情，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总别就到这边结束了，下一次可能就检讨白板上面那个那两个作业，当做一个复习。接下来我们就要往新的走了啊，新的是那个性相和名相那一课。我们之前跳过的那一课，是性相和所表，跳过去了，之前跳过了因果和性相和所表，跳了两课，因果我会放到很后面啦，因为那个跟这些可以分开讲，做练习的时候也不必拉在一起做练习。